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梁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两位最近都好吧？夏天高温天气在西雅图算高温了。你们都挺好的。
挺好。
但是比起我看说武汉、
嗯、
上海、南京夜里的气温都是接近30度，所以
是啊是啊，
对，
就是我们白天最高的温度是他们夜里面最低的温度。
对对对，嗯嗯，
是这个，所以我们是身在福中啊，
对，
要吃福。夏天西雅图就是天堂了，这个没得说。
对，
嗯，我们言归正传，这个过去一个多星期。这个世界上大事不断呢，具有比较重大国际影响的是，这个哈马斯领导人在德黑兰参加他们这个新总统就职仪式的之后吧，应该是之前，就是去参加的，就职仪式，对，之后，那么回到自己的下榻之地，然后忽然被暗杀了，到现在到底是被怎么被暗杀的？有的说是炸弹两个月前放进去，然后定点爆炸了；有的说是远程这个导弹，就是打过来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而且伊朗方面和这个国外的报道也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比较就是说比较权威的，就是说这个哈尼亚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先说一个看法，
嗯，
我是觉得就是说以色列呢干这种事情呢从来不确认，
嗯，
他也不否认，所以他更不会介绍他这个这个斩首行动是用什么武器做，他不会没有介绍，这点他跟美国不一样，美国上次是。这个斩杀那个伊朗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那个那什么将军，那时候啊美国就详细告诉我啊，我是用什么东西，飞刀怎么什么东西的，美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美国官方也出面有介绍有说法，所以呢这个我们会比较相信美国官方的说法。这个以色列不承认也不否认，更不说细节。那我注意到这事情呢，刚开始说法呢是有点混乱。都这所有的两种说法，选择你刚才引述的两种说法，都是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说法，啊，
嗯，
他开始说，哦，这个炸弹是好像是空袭过来的，这是第一刚开始出现的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我看到报纸上他的报道是这么说的，然后呢又改口说，哎，好像这个炸弹呢是两个月以前放在那里，是放在房间里的炸弹，这个说法呢就。我其实他自己仔细想想呢，他自己就，我觉得他为什么要把前面的说法改成后面第二个说法呢？我想认为他们不想让人家感觉以色列的空中飞弹这种特殊的武器呢特别可怕。他说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常规的这种暗杀手段，就是弄个炸药放在床底下把它炸死了。他想这么说的。但是呢，这说法出来以后呢，我想这个说法他们说之前没有经过很认真的这个分析。你这种说了以后呢，就是这种说法其实漏洞百出。你怎么能两个月之前 谁能知道这个哈亚尼会住在哪里头，对吧？能住哪半天？你什么时候能进行这个这2年2个月以前，我不知道那伊朗的总统死没死，是吧？
死了，
死了啊？
那哈梅内伊是吧？
不是，就是伊朗前总统飞机
飞
失
机叫
事，
哈梅，对，就飞
前
机
总
失
统
明
是
那
不是
个，
叫哈梅内伊啊？
哈梅内伊是他的宗教领袖。
哈梅内伊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伊朗最高
哦，
领袖。所以呢，这2个月以前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就他们自己想，我想我自己这么分析啊，他为什么说是放的炸药这个事儿呢？他想减低这种最新型武器对伊朗的这种高官的这种，我觉得对他们这种就是说对他们的恐吓，这任何作用，他想减低这个。后来这个说法出来后，发现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你不可能嘛，这个事情，这可能性非常小。哎，又说最后又是空中来的飞弹打过来的。那这飞弹到底是从在伊朗境内发射的，还是从伊朗境外发射的？这有没有相应说法？所以我相信呢，还是一个比较靠得住的说法，一定是比较可靠的说法的，是一个飞弹发射的。但是飞弹到底是近距离发射还是远距离发射，不清楚。是通过一个无人机发过去飞过去后，发射呢，还是从伊朗的从这个以色列的一个什么什么基地直接发过去，不清楚，这个是说不清楚啊。我先说这么一点，不要。
好，谢谢。博洋有什么要补充
对，
的？
这个就刚才你们两个就说了他这个就这几个原因吧，我也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现在确实是不能确定到底是怎么什么个原因，所以伊朗现在一直说报复，但是他现在拿不出证据来，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以色列干的，就像亚光说的，那美国把苏莱曼尼给那个那弄那什么给。绞死了，那炸弹绞死了，那就直接说了，这个他这一那个以色列就根本没有承认这件事情，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嘛，5号这个伊朗就要反击了，今天可能那边都6号了，也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件事情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罗阳，我补充一句，就是说以色列官方今天我看电视，把以色列官方说了，不排除向伊朗进行这个事先打击，就是说如果他
对对
发
对，
现伊朗你要想进攻我，我是先下手，
先发制人，
对，先发制人，他不排除这个不排除这个手段。所以罗阳，你刚才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嚷嚷说5号要打，没动静，现在那边已经6号了。
OK。
但是今天我看今天那个，我发觉特别有意思，就是咱们央视新闻网就报道，就是说，伊朗外交部这个发言，我看他有那个 video，也是他就说，就是说必须得对，以色列的这种行为进行惩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他的就这种行为要有威慑作用。然后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但是伊朗并不想升高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咱们央视把最后这一句给去了，就只是说伊朗说了我们就是说对他要进行报复和对他采取威慑作用，就没有说后边那一句。但是实际上呢，我看有报道说，伊朗那外交部长，就外交部发言人最后那一句就是说，我们并不想升高这个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所以说，可能他这回袭击可能有点像是4月份吧，好像那次
五
就
月，
是5月份那次，就说那次炮击那个导弹袭击那个。以色列也是往空地上打，也最后就是这意思，也就完了。可能很有可能这回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对，这个我觉得肯定以色列在采取行动前也都评估了伊朗的报复手段，是吧？如果他肯定也是评估了这个风险是可以承担的，他采取这个行动。毕竟以色列的实力可能还是要比伊朗强很多。伊朗现在因为他们被这个伊斯兰革命以后，美国人质一直在被美国封锁。那个我觉得他们的军火工业啊，还有他们这个整个武器装备可能都有一些问题。刚才就是亚光提到，就是说那个送到房间里放炸弹炸死他们的，和那个就是后来改口说那个，说是用导弹打的，或者用这个炮弹炮击的，或者怎么样， 这个我其实觉得啊，他不管哪种说法，他其实都有问题。他就算他说是在房间里炸弹炸的，这个对伊朗高官的这个威慑也很大。因为你要想，首先这个炸弹假设放到房间里去，那肯定那你有特工嘛，是吧？有收买了人了，要不然怎么放进去呢？第二，这个情报他知道在哪个房间，还是说我一个特别巨大的威力的炸弹，我整个楼都炸掉，只要是。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他就过来住啊，是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他就是这些这个外国的这些重要人士可能要来住的，我就整个楼炸掉。那现在又不像是这么回事，好像我看现在网上传的照片就是说好像就是楼的一部分被炸了，那这就很精准的，
就是这个房间，就是这个房间
对，
炸
就是房间，那就很精准，那这个也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这个情报怎么以色列怎么探听到的，而且怎么样把炸弹运进去的？我觉得控制它爆炸倒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现在我可以遥控嘛，启动嘛，或者放一个手机在里面，平时对吧？就是没人打这个手机，到时候一打一拨，它启动了它就炸。这个我觉得对伊朗高官也是很大的，那以色列太厉害了，那跑到我们内部来，这个你哪天在总统府啊，在什么里面再也放一颗，那不麻烦了吗？所以。其实不管怎么这个，他这个死的形式啊，不管什么形式，我觉得这个事本身对伊朗的执政者们都是一个很大的威慑。加上5月份的那个前总统的这个出事儿，是吧？他是当时说直升飞机掉下来了，那么是打下掉下来的，还是这个说发生爆炸，还是怎么回事？
机械故障，
对，算是机械故障。
对，他用
对，那他，
贝尔212直升机，这个
对，
贝尔212直升机就是机龄都是40多年，就好多年，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他这个伊朗跟美国关系搞
制
僵，
裁哦，
美国对他制裁，不给你零件，所以你这飞机你就飞吧。他把很多飞机的零件都拼起来，拼成这么几架还能再飞，但是这个也不行，这肯定是不安全的。
对，这个伊朗他呢，我觉得他的实力有限。他不管他这个在过去曾经有多么辉煌的过去啊，就是波斯王国这个从这个我们这个他这个文化上啊、艺术上啊，这个我们这个包括曾经一度在这个军事上、政治上都很强大，但是往他们是吧，往西一直打到希腊、古希腊那边去了，是吧？这个但是。现在他肯定是，我觉得他这个其实不具备和以色列以及以色列背后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正面对抗的这个实力。我也是觉得这是他几次重要人物在境内境外被打死以后，不是口头上抗议很厉害，最严重的抗议，最强烈的抗议，然后我们一定要报复，一定要报仇。但最后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什么，因为他的报复手段，我觉得是有限的。如果他真要是发动全面的战争，是吧？经济上能不能承受？而且领导人自己可能也要想一想，自己还能活几天？一旦这战争发动以后，是不是？
这个
那
是。
你一旦发动战争，那可能美国、以色列他也不会再客气了嘛，进入战争状态了，那我就逮着你往死里打了。是吧？从总统到这个宗教领袖，能干掉全部干掉，这个所以这个是伊朗的一个问题，而且关键伊朗它的盟国也很少。虽然俄罗斯是伊朗对给的可能在暗中支持，但是我觉得俄罗斯公开的就明目张胆的就是我跟伊朗站在一起，跟美国打或者跟以色列打。我想俄罗斯特别是在现在乌克兰战场已经焦灼，打的这个。打不下来的情况下，他也肯定也不想开辟第二战场。那么，中东呢几个小兄弟是吧？就是一个什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啊，然后这个也门的那个什么胡塞武装是吧？这个而且中东地区从伊拉克到沙特、约旦这些国家，其实对伊朗还有戒心的是吧？虽然都说是穆斯林，但是彼此当然也是。不同的教派，加上这个，加上本来就是这个，就有矛盾，有戒心，所以 他这个真要打起来，他的小兄弟也是，就是就那么寥寥可数的小兄弟，没有多少这个战略上的比较重要的能成气候的伙伴，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
对，
打不了大仗。
对，但是呢，他要想在地区上当领袖，所以他不得不就是还得要打一下，又不能是像刚才你说的，让美国和以色列抓住他，把他给甚至给他推翻了他。所以说呢，他也得他的那些小兄弟，他也得伊拉克什叶派。叙利亚完了，也门、胡塞、黎巴嫩，还有这个哈马斯，他得在这给这些小兄弟，他也得这回让人家在他家里头把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给干掉了，所以他多多少少他可能他要得表现一下，否则的话他这地区这个大哥可的形象可实在是够呛。但是刚才小南你刚才提到说这个俄罗斯，这回可能俄罗斯还真是有点动作，就是我看绍伊古去了。绍伊古去了，肯定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反正是没讨到多少便宜。他可能就想再趁着就想让中东上乱一乱，然后呢，让美国呀什么的分下心，就是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军事啊，也分散一部分给以色列。他可能有点这种想法，所以我看绍伊古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这意思。
对，亚光你说，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次这个把这个哈马斯的政治首领给干掉，定点清除，还有上一次就是博洋刚才讲到那个美国人清除这个苏莱曼尼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影响意义非常非比寻常。再想发动战争，再想残害人类这样的人，都得小心点。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做法也非常可圈可点，非常好。他不告诉你。他不告诉你，还不知道还有什么手续，就是工具箱中还有什么工具不清楚。你们要想作恶的，想发动战争，想这个就是践踏人类文明，这个就是说这干这种事情的人，你们要小心。不知道你有什么事，你们脑子里没就真是现在真正做到了，就中国那个古书里讲的万取上将以万万什么万从万
马
军
军中，
中万马中
对，
取上
万
将，
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囊中探物。
他能取物。啊，真是先做这个很厉害，这个古人中国古人吹的那么多，叫美国和以色列实现了，这个非常好。
这三国里面讲这个张三赵赵子龙，对，突入曹军如入无人之境，这个是的。那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就是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被这个可以说被刺杀身亡。那么伊朗是说以色列干的，以色列没有否认，但是也没有 也没有承认，就是说他是就是我们干的。但是以色列是以色列外交部还是哪个部信息部在他们的网站上有公布了这个世界上他们认为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恐怖组织的领导人的头像，他们列在那儿，然后死了一个他就打个叉，说打个叉说 eliminate， 也就是 eliminate 就是吧，就是干掉了。那么这次哈尼亚死了以后，他们又打了个叉，说 eliminate 了，就是这个人被灭掉了。但是没有说是被谁 eliminated 是吧，这个就是说我也没说是我打的，但是一般认为就是是以色列干的。当然现在我看有这个中文媒体上也有说是伊朗干的，这个说伊朗这个自导自演的，就是想把这个不是有一些目的了，举的一二三四说的还就是煞有介事的。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可能。当然在从巴勒斯坦来说，也可能法塔赫组织对这个事儿并不是很反感，也可能哎这个人死了挺好的。因为这个法塔赫和哈马斯也是对立的很厉害，而且在加沙地带打了一仗没打过，被哈马斯给从加沙地带赶出去了，赶的现在就只能盘踞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了。那本来呢，最早就是从我们在中国小的时候就长大，对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那法塔赫是好像是最正统的，是吧？这个阿拉法特是老是全个什么头部啊，这个走来走去全世界，还拿了诺贝尔奖，这个签了这个巴以和平协定以后，那现在。就是年轻一代好像谁有枪杆子谁人多谁就厉害，所以我估计法塔赫对哈马斯这个领导人被干掉，可能没准心里还在会不会暗喜，我就不知道啊。这个因为内斗也是很厉害的呀，
对，
内斗有的时候如果说哈尼亚的行踪下榻地点有人透露出去，这情报有被以色列买到或者搞到，我第一怀疑的就是巴勒斯坦内部的人士，是吧？就是因为他雇人，他肯定不会去雇什么犹太人啊，或者是雇美国人啊、西方人，他肯定就是都是自己人。好的，我们下面可以换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打仗中东呢。这个哈尼亚一死，很多人就担心说：“哎呀，伊朗要这个大规模报复，然后以色列要大规模打过来，哈马斯也要卷进去，然后真主党、胡塞武装全都要参与，这中东波斯湾地区要大乱，然后美国股市就开始暴跌。”这两者有直接关系吗？你们认为？
肯定没有直接关系。美国股市暴跌，
你觉得没有是吧？
绝对那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你可以直接讲，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啊。
这个中东这么乱，这么长时间已经一直很乱。他们就是说，中东这些国家，刚才你点的这些国家，伊朗也好，伊拉克也好，黎巴嫩也好，什么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影响都很小，影响不能说没有，就非常小啊。对世界格局经济有影响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比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这些国家还有一些影响，但这影响力呢？随着美国国内的页岩油的这个开采，美国能满足自己的这个国内生产的需要，能满足自己的国内需要的话，对中东的石油的依赖程度会大大减少。所以那帮家伙的在世界经济当中，我刚才说的沙特和科威特在世界经济当中的这影响力也小了很多，比几十年前小了很多。美国股市这次暴跌，我觉得就是阴亏有盈嘛，就是你涨得太高了，你就一定会这个会下来啊，不管你是。一个大泡沫啪破了下来，还是慢慢下来，还是这个这个气球怎么是撒气，还是一下爆了？反正是肯定是你最后你得调整一下子，我觉得挺正常。现在就是一种说法，就是说，有点埋怨，华尔街有些人埋怨，就是说美联储呢这个降息的步伐太慢了，对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担心呢，太有点太过虑了， 所以呢，导致经济呢陷入这个停滞和衰退啊，甚至真正进入经济危机的这个经济衰退这个可能性，就说这个。那么现在就华尔街有人就讲说，希望这个可能美联储第一说可能在9月份开会之前，因为紧急情况再降息。他说上一次这么干就是在美联储开会之前就直接降息的，是上一次就是疫情的时候他干了一次这个事儿。就现在说这种可能性也都出来了。还有可能性说，哦，好，就等9月份再降息，9月份开会的时候再降息。但是今年呢，可能降息将100个基点，就是利息的一个百分点这么降下去，那就蛮厉害的了。以前都说啊，今年最多降的是三个，就是怎么讲的0.75啊，零点七，对。所以现在看来是能要会降会比较多。如果我们来看吧，反正我总感觉这个事情呢，美国的经济股市衰，和日本的股市先衰的12.6%啊，中国的上证指数没升没降，就证明中国的经济跟外界就几乎没什么联系，这个就是处于一种脱钩状态啊。这个还有这说一句话，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原来耶鲁大学的经济系教授陈志武就直接在香港最近说，干脆就中国就把这个上海就股市关了算了。何必假装弄一个市场呢？你何必假装弄一个自由世界的一个市场？这根本就关了算了。这个结果他这个好像他这个言论就被人家这个微博上好像也让他不让再发言了啊，就这样。所以我想回答你想的，说了一圈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美国这股市说这次大跌很正常，应该了，你涨太高了就应该跌啊，没有问题啊，应该的。
博洋怎么看？你觉得华尔街股市这两天暴跌和中东局势有关系吗？
我同意亚光的，我同意亚光的，还是美国自身的问题，确实是，就是说，这个美国股市今年以来其实涨得够多的了，就是最近跌了一段时间，标普现在还是就是目前为止，今年已经还是有9%的涨幅呢，这也确实还是很可观的，还是很可观的。完了。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亚光提的，就是说那个对这个联储的这个降息的预期，这个有点失望，这个包括对科技股的这个盈利的这种有点担心啊。还有那个 AI，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有多少有点泡沫的这个担忧，所以引发了礼拜五的这个股市的这个这么跌。但是像昨天就是日本的这个股市。跌了12.几%啊！刚才亚光也说了，
十二
到
点
今
六。
天，哎，对，到今天，美国并没有也跌得一塌糊涂，所以说反过来，你美国这个股市的相对来说还算这跌幅很小的这种稳定，反而倒刺激了今天日本股市大幅反弹，已经回到了9.9%好像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美国这总体的经济形势还是稳定的，就是说肯定就是经济过热，多少有些经济过热回调一下，我觉得这还是这应该的，这个还是这就是这个时机应该的，还是
我同意波恩的说法，完全同意。
对，我觉得这个美国它这个，因为从这个不管是道琼斯啊，这个标普500还是纳斯达克涨得这么凶，这个而且连续暴涨，这个那它现在应该算是获利回吐，我觉得是算获利回吐，就是桌上赚的钱先收一部分，该卖的卖了，这个那么。但是当然，有的这个抛东西的时候，他总要找个借口。其实这个中东局势呢是借口之一，就是这个中东局势的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华尔街最烦的就是不确定性，不知道会怎么样，战争会不会波及到刚才亚光提到的科威特啊、沙特啊？那伊朗本身也是产油国，虽然它的出口受到限制，但是它一旦如果就进入战争状态，也会对这个国际这个石油市场也会有一定影响，所以好多原因加在一起，这个，所以大家说哦，那赶快抛这个。那机构其实带头抛的是机构，机构一抛，散户就坐不住了，这又不得了了，这个会怎么样是吧？那会很多散户跟着抛。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几大指数的 future 指数，就是明天出来可能会要涨。 现在都是几个指数都是已经涨了百分之，SP 五百涨了1%，道琼斯涨了1.6%，这个也是涨幅挺大的了。这个，所以明天很可能就会有些人要进场，要叫什么抄底。这个，所以涨涨跌跌都很正常。这个至于说到利率的问题啊，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说这个联储会它现在这个立场很坚定，就是说我们在连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连续看到经济下滑或者疲软的数据，我们才会降利率。如果说现在今天一个数据啊，失业率上升了。但明天一个数据是吧？这个消费者指数也上升了，那我就要再看一看了，我要综合平衡。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就是等，就是看有没有足够的数据让他们来相信，现在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比较迟缓的状态，然后需要降低利率来刺激一下，因为我们。从我们在西雅图来看，就是说很多地方其实还是蛮热的，是吧？这个物价也相当高，是吧？这个不管是这个食品啊，还有很多这个建材啊，虽然比这个疫情期间那个供应链那时候好像被卡住了，那个时候那种疯狂的高比那时候要下来一些，但是仍然还是相当高的。所以呢，我觉得也可能联储会可能还是会要再看一看，当然还跟今年的大选也有关系，是吧？从大选年来说，也可能至少民主党是可能会希望把经济给搞上去嘛，就是这样子的，有利于他连任。那川普呢，那就很难说了啊，他也可能觉得你经济搞得越杂，对我是。也有好处，那这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川普和 Harris 的对垒，现在好像这两天拜登已经就基本上大家也不太关心拜登怎么样了，是吧？就是主要关心这个 Harris 和川普。那从民意测验看，好像 Harris 声势有点声势夺人。这个是这个川普在遇刺未遂之后，曾经一度高涨的人气，现在是不是有点下滑了？你们觉得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
我现在
这
想
么
说，
快？
先说我现在说一个观点啊，小唐，你刚才说的是，你刚才说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华尔街啊，所有的经济体啊，就是经济实体不喜欢不确定性，就是这都希望就是说我们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这个不确定性、随机性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大忌。哈里斯就是一个不确定性，他到上来他能干什么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人呢，就我对他印象只有一个印象，就是傻笑。你到哪看就是傻笑，因为我电视看的就是一个傻笑。我说你到底能干什么？你干过什么？你经济会怎么搞？国防你会怎么搞？这个外交会怎么搞？对吧？你移民政策你怎么搞？他什么也没说出来，都什么都没有，就傻笑。他的民调指数就能上来。哎，我这个那咱找演员来演就行了。你这是什么东西嘛？这个人是吧？所以这个人从来没干过一天正经事儿。他给人家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件事儿。他在加州当总检察长的时候，告诉你，反正小偷小摸，只要不超过950美元以上，我就不起诉。这是加州人最唾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零元购在加州非常盛行，就是跟他有直接关系。你说这是他政绩吗？这是他在给败笔，这是他一个污点啊！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个人家说他小三儿，说他老婆，说他老公也是小三儿，也是反正乱七八糟。这些事情我们不管他。首先，第一条，他就是一个未知数，不知他能干什么，而且他干的不好的可能性更大。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是已知数，他要能干什么大家都清楚，他会干什么样子我们大家清楚。所以从华尔街角度讲，从做生意的角度讲，都喜欢这样的人。我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不管我喜欢他不喜欢他，我知道他会干什么。这个，所以这个我是认为， 要是说他们会，大家说他就像这么傻笑就能把这个民调指数都能上来，那这太开玩笑了。所以我就认为这个民调这些左派白左分子控制这些媒体搞的这些民调，我觉得非常不可信吧，我认为它不可信。
这两天有一些这个共和党人，就是说看党搞了说这个宣布支持哈里斯，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觉得这个如果他们，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客，他们第一考虑的就是自己的选区里的选民怎么想。如果他要背离了这些选民的意愿，那下一次你就不再会担任现在的职务了，你就被只能就不投你票了，是吧？你换句话说，就是说你的基本盘是谁？如果这些共和党人，他的基本盘那必须是支持共和党的人，他们公开出来说，我们是 Republican for Harris，那这不是政治上有点类似于自杀呢？还是说？他们已经通过和选区选民的交谈啊，这些，然后获得了一些反馈，觉得共和党内部确实有一股并不支持川普连任的这么一批人。
对，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像刚才，你说的，你说的就这种现象，我倒是觉得，就是说，确实是，就是说，所以说我是对川普一直是抱很大希望的，但是我对他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就这个万斯他挑选我多少，我觉得有些，我对他觉得，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川普来说，川普他就是他的 MAGA。就是实际上真正占共和党的这个选民人数，也就是35%40%，也就是这个比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应该团结那些比较温和的一些共和党人，甚至一些中间选民。但是我觉得川普在这方面可能做的确实，我觉得这个有让我觉得有点不是特别成功。所以这就是刚才回到你刚才说那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些现在我也看到了有些共和党人，就是说这回写出来还有新共和党人支持哈里斯什么的，那他肯定也是他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肯定跟他底下的那些选民，那些温和的可能就是温和的那些共产党，他也看到他的选民基础，所以他才能够做出这些改变来，我觉得是可能跟这些有关系。再回到刚才最早时你说的，好像哈里斯现在这个民意调查，好像他现在声势很高，甚至超过川普。我在想，就是说我记得2008年奥巴马选举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刚开始他也没有什么，突然间他就是在一个年轻的议员，就是黑人议员，一下就像个新星似的升起了，哇！全国好像都觉得，哎，这回，因为美国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个黑人的一个总统，大家都是很新鲜，很那个，就是说那什么点，就大家都是那种左派性的、理想性的、那理想化的那种，就我们美国要出一个黑人总统了，我们这回这个种族平等，这真实现了，就是这个有那种理想化的东西。我觉得这回哈里斯呢，多多少少也有这种情况，哎，这回我们要出一个女性的总统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好多这个包括有那什么嘛，就是白人女性支持哈里斯什么的，就这些情况什么的，全都这些出现了，所以造成了哈里斯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他的民调啊或者什么支持率啊上升什么的，但是就还是最后，他这个礼拜吧还是上个礼拜，就这个周末呀，刚刚获得这个民主党提名，最后确认了。然后他好像是今天、明天，他就要选他的副总统的人选，完了他要开始他的真正的选举了，所以这就要回归到，就是说，像刚才亚光说那个，你的政策是什么？你就是说，比如像咱们知道川普就是公平贸易、减税，然后就是移民，要防堵非法移民，就川普很明确就这些基本的政策。现在就是说，哈里斯真是，虽然他已经得快一个月了吧，就是说那个他已经是内部被认为是总统候选人，基本上看不见他的政策，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民主党啊、年轻人啊，就这些的激情过后，可能就是还得回归到他的这个，大家还得看他的政策。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川普可能暂时声势上有点那什么，但是 还是要看最后的经济政策。嗯，
好的，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It's a commercial time. We will be back.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啊，刚才我们讲了讨论，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哈马斯领导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刺，会不会引发中东的这个大战，然后由此联系到这个美国股市最近两天的暴跌是不是和中东局势有关。那么刚才我们又这个谈到了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就是川普的势头在这个上个月遇刺之后暴涨了一下，然后民主党人做出了这个断腕之举啊，这个终于把这个老头拜登给劝下去，这个然后换上了新的这个哈里斯作为候选人。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哈里斯来势相当猛，好像他的这个募捐这个捐款金额也非常大，那么就让很多人就是在质疑，就说川普是不是现在这个势头往下去。那刚才这个两位嘉宾也都分析了，说这个第一，这些民意测验可靠不可靠，那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就是说对 Harris 的支持是出于对比如说一些非本质性的因素的支持，比如说是因为他是少数族裔啊，还是说因为他是女性啊。那么其实选民最后归根结底要关心的还是你的施政纲领，就是亚光提到说你到底是要干什么，你在外交上是什么政策啊，你的移民上是什么主张，是吧，是想要加税还是想要减税。所以这些呢可能是最后要决定胜败的地方。这个如果我现在请两位嘉宾预测一下，你们觉得今年大选谁可能当选可能性更大？那我便留此存照。亚光你先说。
我先说。我认为川普的当选可能性超过50%。
博洋呢？
我觉得有点，
悬。
就是说有点悬，就是我真的，我确实是啊，咱们是那什么，我就觉得川普这个，就这个副总统候选人这挑的有点那，我觉得他当时要挑了黑利，这个可以说就稳，十拿九稳了，因为黑利现在就跟这个哈里斯这有很大的交集啊，同时女性少数族裔啊，俩人还都有印度血统，所以呢，而且我觉得。而且黑莉非常的理性，非常的就是比较中间。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点
对，
真不
团
好
结
说。
中间势力是吧？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在现在还我还是觉得不好说啊。现在毕竟还有3个月，整3个月到今天嘛，整三个月，我觉得有点不太好说。
我自己其实也没有研究，我也觉得很难说。这个我今天看了一些这个民意测验的一些数据，他专门是把摇摆州也列出来。我看在摇摆州呢，好像在好几个摇摆州，川普还占都领先的。那如果是这样呢，那川普这个还是有相当大的获胜的可能性。但是就看他最未来这两三个月最后怎么操作吧。这个非常奇怪的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按照美国传统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一般都是挑副手，肯定是弥补自己不足的地方，是吧？比如说我是东部的，那我西部不足，我要在西部挑一个；那我是偏左的，那我要挑一个偏右的，就是说偏，也不能说偏右，就是说偏中左，就是说不能两个人都往偏左，你们俩都偏左就。那你中间派谁去拉这个选票是吧？那不就被对方拉走了？因为其实最后的赢家都是能把中间那一部分人拉过来的。但是拜登挑哈里斯就我就觉得就其实就没挑好，所以他那次也是险胜。
选手，
对啊，你挑一个和自己基本干一样，甚至比自己还左的人，你这个就你想让靠他来帮你拉谁呢？你左派不需要你拉了，肯定就投你民主党的了嘛，是吧？你是不是他肯定不会去投共和的？那你就要挑一个中间派比你更温和的，你再这扩大你尽量往右边那边拉一些人过来，这个是才是对的。所以这个川普这次也是一样。所以我也觉得，就是什么叫这个就是说，就人总是喜欢找这个和自己就观念比较接近的，可能谈起来更这个更投气一些，或者说从这个接受程度上他更好接受一些，就哎，咱们俩想的差不多。如果找一个跟自己观念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虽然在拉票的方面有好处，但是。将来共事可能就会有一些麻烦，是吧？就是说我说的，他说的，那他想的跟我不一样，副总统和总统老师是吧？想不到一块儿去，那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在考虑？
因为我看有那个分析嘛，就说说那什么点儿，副总统候选人唯一的作用就是拉选票，说就是弥补这个总统候选人在某些选票方面的不足。
对
然
呀，
后呢，真正当选以后，副总统就是
你副
就
总
是
统
他。
在一边待着就是。
对，所以说就是说，可能我觉得。川普确实是前段时间声势确实很好，就是说跟拜登比起来，可能他这方面就觉得我就像刚才你说的，我挑一个跟我的理念上我各方面我完全一样的就是年轻人，他可能考虑的是这方面了。所以呢，你算咱说实话，就是拜登老奸巨猾，他一退选，他把这一个甭管怎么着吧，年轻20岁的人给推出来了，完了呢还有是女性，所以呢这。就有些题材了，所以在这方面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对川普来说，就好像川普就有点就是有不那么鲜明了，就是他的那个副总统候选人，所以这个东西还真是不好说。像现在就看哈里斯挑谁了，哈里斯就说有可能挑这个 宾夕法尼亚的州长这个夏皮罗，还有就是说最后剩两个好像是，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就是像这些，这些也都是摇摆州啊，是吧？也就是说，所以说，可能他挑的就是要作用，他的副总统的作用可能要比万斯可能要能起的作用大一点，反正就看他那什么吧，
亚光怎么说？
我有一个补充想法，就是说刚才你们俩讲的我都同意啊。我是补充一点，就是我看到有种说法，说为什么川普选万斯做副总统候选人，是培养接班人。
嗯，
因为他这个总统呢，和其他这竞选，他这次竞选的和其他的竞选人不一样，他只能再干这四年了，就是他不会再再干八年。
嗯，
所以他要找这个人呢，希望呢就是说。除了有互补作用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传承，他的政策要延续下去。
嗯，
所以我是觉得只有这个说法。如果说他确实是出于这种考虑进去，我觉得这个人是有点大公无私啊，把这国家利益、把党派的利益放在很前面的，不是个人利益啊。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是觉得，想补充说一点，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最后你的政策。这个哈里斯呢，现在目前为止声势有所上涨。等到九月份九月初的时候跟川普一辩论的时候，说到具体政策的时候，如果他只会傻笑，我认为很快的评价就会调整，这个人会干啥啊，这个最终要端出来还是看牛肉，你到底是端的牛肉还是端的一盘草上来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我是觉得他们会有一个会有一些竞争啊，我同意你们的担心，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但是我还有一个趋势，我感觉我说这个现在欧美国家很多人对这个极左、白左这种东西已经非常讨厌。你可以看看，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些人，反正我是感觉，这帮家伙光说不干正事的这些人是相当讨厌。而且这个民主党已经很长时间已经影响了美国政坛很长时间了，确实应该换了共和党来矫正一下子，把它平衡一下子。所以呢，我是还是觉得可能很多人这个共和党，我觉得胜选。概率还是比较大一些，最重要一点就是川普也接受教训，这是他大嘴巴乱说少很多了，比2016年和2020年那两次选的时候他乱说少很多很多，他最好少说话，他就说他不要去对人进行攻击，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就会减掉很多负分。可是呢，不管川普说什么话，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这些媒体，这些左派控制的媒体就是去歪曲他的话，就是断章取义，对于这个哈里斯没有任何证件的傻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主流媒体，这些电视台主流媒体说、哎、他到底要干什么，这个人这个女人到底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你说这些媒体的记者媒体的总编他们不担心这个问题吗？他们担心，但是这帮人我觉得就是非常自私，他们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把他们党派利益放在前面，他们就想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川普打败，不让川普当选就行了、哎、他就是我不要川普当选就行，他说这么一种逻辑，所以我是觉得这些帮家伙应该下台，希望能川普来以后呢，好好整理整理，就是把这些，就像他以前说2016年当竞选的说的，我要把华盛顿那些沼泽地那些污泥什么都排一排，这要希望能这么做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还有五分钟，再谈一下。南亚小国孟加拉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孟加拉国总理这个哈希纳吧，在执政几十年之后前两天忽然就一走了之，说姐们不干了，走了，飞到哪儿了？飞到印度去避难去了，因为全孟加拉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不知道两位嘉宾关注到这件事没有，到底发生什么了？
现在好像说去了英国了。
又去英国了，对。
好像是。
这个哈希纳啊，典型的红二代。
对。
这用中国的话讲，红二代。这个他老爹是这个孟加拉国的这个建国元老。啊，那地位比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地位高，他是建国元老。
国父，他是国父。
他是国父，他真正的国父。这是想说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这个他下台的这次大规模抗议的示威的触发点，就是因为给特权阶层有特殊利益， 这引起广大青年人的不满，天天上街游行，然后呢受到军警镇压，最后他们干脆我直接冲到总理府去了，这些年轻人一呼就冲总理府去了，那军警也没拦住，那哈希纳就据说是狼狈逃出去，就这样子。这个你再不带去，那就下面下场就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最终人民的力量还是占了上风。
我就看有一个年轻人，就是那什么，好像据说是第一个被打死的，他当时就是亮出自己的胸膛，就是说你有本事冲我开枪。我看了这么一个视频，我还是挺感动的，就是甭管怎么办，年轻人吧，为了理想，为了那什么，真是不怕牺牲，这点还是挺让人感动的。
嗯，是的，这个也是肯定，这个国家的形势也是。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肯定在哈希纳执政将近30年了吧？他是96年开始担任孟加拉国总理，那么将近30年，现在是吧？ 28 年。那过去28年，孟加拉国也是确实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现在也是经济在不断的上升，但是恰恰是这种上升，这个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这个容易引发革命。这个我们在是吧，在北非，比如利比亚很富裕，北非的这个革命也发生过这种事。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人民吃饱饭以后，他还需要别的东西，就是你不能说啊，我给了你饭吃了，我让我们国家变得更富有了。那你们除了感谢我，别的没有什么，就是 shut up， 别说话，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哈希纳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觉得我在经济上每年的 6% 啊7%的增长，连续几十年也是确实不容易，这么一个小穷国。那但是就是说，你是不是有没有与时俱进啊？你调整你应该调整的政策，给你的人民在其他方面也有更多的选择。这样你这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否则这年轻人这么大怨气啊，什么是因为过得比以前更差了吗？应该不是啊，生活上可能更好了，但是在别的地方他有不满足。这我没有任何引申到其他地方的意思啊，你们也不要多想，我看你们都是在多想。
对，
行了，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个还有。哇，40秒，那个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希望中东的局势这次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对
啊，然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再见。
好，各位晚安。
晚安。
哎，拜拜。
拜拜。